点忧郁或是忧郁，
感同你的身受，万事皆可哭。
我是燕西，
我是忐忑，
哭完之后总会好吧？
是吗？
会吧。
欢迎收听哭完之后。
你今天哭了吗？
刚从旅游回来，没有要哭，我还送你一个东西。
什么？你去旅游？你去哪里玩？
我去马来西亚和印尼。
我都知道。来，送我礼物。
先把眼睛闭上。很特别的东西哦。很
奇怪吗？喵喵。Avocado coffee， coffee。然后是可是它的
avocado coffee，
哇、wow、就是大家看不到就是影像，但是我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洛梨，然后后面有咖啡，
第一次看到洛梨咖啡，所以我就
决定要买。这是哪个国家出
的？印尼啊，巴厘岛。
那这算是那个地区的，就是很特色的伴手礼吗？还是你就看到觉得酷，然后就买？
我看到觉得酷就买了，不然平常他们应该就是喝黑咖啡。
而且他这边有建议，就是两茶匙，然后放在杯子里，然后再加150ml 的热水，
是
OK， 然后就可以喝喽。
对，它里面已经有糖和奶精，所以你现在看到它是白色，就是它是那种三合一咖啡粉。
好赞哦！而且它这边有减糖配方，
对，它是健康的，它还有写 less sugar 这样。
你知道吗？我今年和我的就是公司同事，我们就约好，今年是一个健康的元年，然后我们就约好说早上只能喝一杯咖啡，下午就不喝了。
那我可以喝一杯1000cc 的咖啡吗？
真的是办不到。对，但是就是我们就发起了这个一天只喝一杯咖啡的宣誓，那目前执行还算 OK。
哇，那你可以把这个拿去办公室分享，哈，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
非常感谢你。其实我也有准备礼物，因为在忐忑去海岛国家旅行之前呢，我呢到了一个下雪的国家，我去了北海道。然后我在北海道，我们其实也有买礼物给他。北海道那个品牌叫做 Lutao 小尊的一个很棒的饼干，可是我今天忘记带了。
没关系，那我们就下次再开箱吧。第21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鬼岛人出国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真的不能。
在过年期间，妍希她去了北海道嘛？
对，我去了北海道。
你去了几天啊？
七天
。那你总共大概花了多少钱？
10万块吧，含机票，因为我机票就4万多了。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搭的是星宇航空，我觉得非常的愉快。
然后我是搭商务舱吗？
他有帮我直接升等呢，
升级到商务舱
？No， 在商务舱，然后到经济舱的有第一排位置，然后那是要加钱的位置。
总之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位置，
非常大。然后我觉得蛮舒服的，然后我还蛮喜欢星宇航空给我的感觉。
哦，很棒哎，
王子复仇，赞！
那你有在飞机上遇到什么让你受不了的事吗？
有我在回程的时候，因为星宇已经没有班机了，长荣也没有了，然后我就搭华航。对，因为我那时候右手边是一个日本人，然后左手边是一个台湾的，应该是类似妈妈，我没有仔细看了，反正我就在飞机上看书，然后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要就是按服务铃，按那个monitor 状态的那个头，然后我就按，我就发现奇怪，怎么按不动？就我旁边又出现一只手，
这是鬼手的意思吗？
没有，出现一只手，然后帮我按按我的那个 monitor， 然后跟我说：“坏掉了，关你屁事哦！”
他注意你很久吗？是那个 stalker 的感觉吗？
那个感觉是这样子哦，
有点太热心了，这种我也会怕
然后我就觉得，你不要多管闲事好吗？而且这是我的荧幕。而且他还就是想要跟我解释说这荧幕坏掉，然后我从头到尾就没讲话，
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你在看我在干嘛？
不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内心觉得很惶恐的原因是，空姐在发那个小朋友的礼物的时候，然后他就会举手说：“这个可以给我一份吗？”然后空姐就问他说：“那你小朋友坐在哪里？”他说他就指远方，我小朋友坐那里。然后空姐就回答说：“哦，好，那我等一下会拿给他。”我觉得是一个很贪小便宜又多管闲事的人我就觉得母汤我今天是台湾人，我都觉得丢脸，真的是母汤。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因为旁边是台湾人，他才敢这样出手弄。
你认真？
对，如果今天是一个外国人，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的话，我觉得他就不会去弄他的荧幕。
我不晓得是不是全球旅人都在北海道，我甚至在回程的时候的同一个班机有遇到之前的前辈、
前辈
以及前辈的一家人，就是以前我们公司的就是其他厂商的前辈。对，
你说我也认识的人吗？
你也认识。但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我搭飞机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化妆嘛，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戴口罩啊，入境航空这些是一个很容易传染的地方。然后同时因为我看到他以及他的儿子以及他爸妈以及他老婆，我就一直在内心就一直在想说要打招呼吗？我后来想说 no 不要做这种事，人家在休假。对，
然后他就跟你打招呼？
他没有跟我打招呼，我有尽量的假装。
哦，你只是有看到他？
我有看到他。对，
OK OK。
可是其实看到很多次，但是我就尽量不要视线对导演。
嗯，
然后我也顺利的没有被他认出来，因为后续还有在传讯息，然后我就发现，嗯，他其实没有认出我来，我就觉得，
哦，
耶，
太
棒了，太
棒了，
对。但不知道他听到会不会觉得，嗯，是你吗？嗯，那就希望他有听了。讲到这个呢，强行帮我修理飞机荧幕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倒还好，因为这就是一个
热心的妈妈。
热心的妈妈。但是我那时候在札幌的时候，因为日本地铁的车站的电梯，其实它的容量没有那么大，它可能组数就是一个人拖一个行李，然后两组就满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我的行李很大，我就搭电梯。然后搭电梯的时候呢，我前面已经有一个娃娃车，秉持着捷克的精神，台北捷运
捷克，
捷克你不知道台北捷克文化
哦？好
，OK， 很无聊的捷克文化。我就秉持着就是好，他有娃娃车，然后他需要有小朋友，我就先让他进去，就按照次序我就进去嘛。
嗯，
然后第二组。结果这个妈妈就说：“哎，我靠，立白呀！
是你后面是她认识的人吗？
应该是她的亲友。然后接着呢，她就马上把我的行李往内拉，欸，她是拉我的行李，欸，然后拉我行李。我心想说，我那时候没有讲话，因为我想说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我后来也觉得，因为她的行为很丢脸，所以我就
假装你不是台湾人，
假装我听不懂。然后重点是那个人一进来就逼喽，然后他还说 walking 啊，那个行李再拉进来，就已经逼了他行李还要拉进来。结果呢，他就把行李推出去，还是逼啊！你就是你不懂限重嘛，我就很生气。但是后来 OK， 就是一样，就是他和娃娃车，我和我的行李，然后下楼。我看不懂他们在干嘛，
就是他很希望他的同伴可以跟他搭同一班电梯。
但是那个电梯就很小啊，而且就是他们体型确实是比较庞大一点，
刚生完还没恢复。
没有，他的小朋友可能大概四五岁吧。
那台娃娃车是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吗？那这个家庭，我觉得也就算了嘛，对不对？然后结果呢，他们下了电梯之后，妈妈就开始在月台咆哮，
咆哮什么？
北海道很冷嘛，大家都是戴手套。
对，
他把票给小朋友拿，
嗯，
小朋友弄掉，所以妈妈就很生气的在月台说：“你怎么把小……对不起，你怎么把小朋友弄掉？不是，你怎么把票弄不见？”啦啦啦啦，大概是这种状态。然后用台语，因为我台语没认真，就是我讲不出来。当他的亲友一梯一梯的下来，每下来一个，他就讲一次，因为一次只能两组人嘛，所以每下
是一群家族旅游的意思。
我觉得大概八个人吧。
所以他们等了大概四轮电梯，
大概四轮电梯，然后每一轮他都要讲一次，小朋友把票弄不见了，就那一下剪，然后这样，然后心想说，你的分贝可不可以小一点？
可能是第一次出国之类的，还没有接收到国际礼仪这种事情。
我其实一直在想说，他们是不是觉得没有人听得懂中文？更加的放松，所以讲话就比较大声。
还是因为他们有戴耳罩，因为很冷。
没有没有没有，我很想帮他们找各种理由，让他们下台阶，让他们不要那么丢脸，不要那么鬼捣人。但没有，
只能默默的假装自己听不懂离开。
然后鬼捣人就是出门真的不要这样。我说的鬼捣人是，对，就是我们台湾人。
就是说，你这趟出去，其实你遇到超多台湾人。
我觉得。也许有很多国家的人，那很多声音嘛，但是台湾人的口音，你是台湾人，你辨识程度一定更高。
嗯，
所以也许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sensor 感应比较强，所以，
哦，你把它放大，
我把它放大了。说不定其实 OK 泰国人或是各种人，
每次讲得很吵，
或是马来西亚都是、嗯、只是我辨识不出来。北海道有几个大景点，然后我有去到函馆、嗯、那函馆最有名的其实就是三大夜景之一的
百万夜景，
没错，函馆夜景。函馆夜景呢，那一天我也是遇到一件蛮丢脸的事，不是我丢脸，是我听到了这个台湾音频哦、嗯，就一上来就有人说，哇，好多人哦，来上面看夜景还是看人呐、啊？大概这种，
就是他就是不开心，
他没有不开心，他就是哇，好壮观这样子。后来有个女生就说，哇，他们前面是要看一辈子吗？哦，没有哦，我觉得他们要看到下辈子哦，
是那个笑话吗？
没有，就是他有点酸，
就是觉得前面的人站
那么久干嘛？
久，
对。可是说真的，因为我是四点半就到那个地方的人，因为我知道那一天的日落是五点半、嗯、所以我是提前一个小时就上去，他们大概是六点半来的，所以也就是说有些人提早两小时就是很早就在前面想要看那个天色慢慢的变黑、嗯、然后灯慢慢的亮起来的那个美景，
那个华灯初上的美景，
没错，各国的人其实都有、嗯、只是那个音频就让我直接辨识出来，我也觉得好丢脸哦。其实大家看完拍完照会慢慢的移动，会慢慢出去，刚好那个女生说，哇，他们要看到下辈子哦，然后刚好一个梯次吧，就里面的人就出来，他说哈哈，看有人听得懂中文呢，我还以为没人懂，我想说你在干嘛，超丢脸，丢脸到爆。然后我那时候要从里面移出来的时候，我就很用力的讲一声 Simase， 我其实超想呛他们，但我没有，我好闹啊。
我有觉得这种人很奇怪，就是你觉得人家在那边好像看了很久要下辈子，其实 也会有别人这样想，除非你进去就是一秒钟然后你就出来。
对啊，我就真的很难以理解。我觉得巧的是，嗯，那个一上来，就是觉得景点很漂亮，就很惊艳，说哇，好多人哦、喔、的那个声音我认得，
是你的朋友吗？
那是我一个不熟的同事的声音，没想到同事的家人们或是亲友人这么没水准呢、欸。
好，这件事你都放在
心
里吧，
放在心里。对，然后我觉得北海道的整趟旅程。我觉得应该说这几件事让我觉得好丢脸哦，其他我都过得非常快乐。
那其实还是蛮快乐的，
其实还是蛮快乐，只是会觉得这是一个国际的城市嘛，就像滑雪，大家都是来这边滑雪，然后有雪板，大家都是来旅游的，真的是各国人，不管怎么样都出国，还是要有点礼貌。台湾人水准还可以再往上提升，台湾人可能有时候都会说内地人很没有礼貌。但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在外面，嗯，你也没有好爱去。那你去海岛国家，你有遇到吗？
刚好讲飞机上的嘛，我在飞机上遇到一个我很震惊的事情。坐我后面的爸爸妈妈家小孩，然后应该是内地人吧，或是香港人，我也分不出来。但总之就是不是台湾人，是讲中文，
华语世界。
对。在飞机真的要起飞之前，小朋友突然开始一直哭，狂哭，我要尿尿，我要尿尿。
五六岁吗？
可能三四岁。哦、嗯，对，就是他自己坐一个位置，他就是哭着我要尿尿，然后妈妈就跟他说现在不能去，因为要起飞了。
对啊，
就说你要忍着，忍到就是起飞之后你就可以去了。嗯，不然你就尿裤子吧，这样。我听到的时候我超傻眼，就如果他真的尿出来怎么办？谁要清理？是妈妈会帮忙航空公司清吗？但是妈妈真的很淡定说，你就忍着，不然就是尿出来。他们讲一讲之后，我就开始听到，爸爸说没有瓶子吗？然后妈妈就说今天没有带瓶子，就开始稀稀疏疏，然后就说找到一个袋子，那种比较厚的透明塑胶袋，然后他就说你就尿这个吧，这个不会漏，因为坐我后面那一排，然后那小朋友是坐到我的左后方，所以我就稍微转头过去看了一下，就斜眼就看到，然后就真的看到。哇，他尿在袋子里，我就超级震惊。那时候飞机刚开始要起飞，哇、wow ！所以我不知道那一袋尿尿完之后是怎么处理的。
机长就开始在 report 现在要即将起飞的那个时候吗？
对，空服员那些其实大家都是就坐，我就是斜眼这样转过去瞥到一眼，我就马上转换，因为我真的太惊讶了。哇、wow、哇！然后我就觉得
比山高啊。
为什么你不能在上飞机之前先叫他去尿尿？ 或者是为什么你们并没有准备一个瓶子
？No， 准备什么瓶子？
瓶子比塑胶袋好吧？
就如果他们是尿袋、呕吐袋啊？
不是，那是他们自己的瓶子，不是他们自己的塑胶袋。对，因为它是一个透明的。为什么我知道它是一个透明的？
因为你有看到尿液，
对，
还有一些颜色。
没错，所以你知道我的视觉冲击多大吗？
哇、
我都不敢想象那一袋尿后来去了哪里。
不，那接下来呢？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起飞之后，就是大家
他就安静啦。他尿完之后就坐下啦。
没有，他没有，就是家长然后移动到厕所、没有任何的下一个 move 吗？
因为他尿完的时候就在起飞了。
起飞完之后，你也没有再 follow 这件事，你就震惊完就睡着了，这样。
我没有睡着，但是我并没有去听到或是看到说他们有没有去处理那一袋，
还是小朋友把它喝掉了，生存
剂？当然不可能啊。然后，但是后来那个小朋友还是有一直吵，就是可能想睡觉还是什么的。那个航班大概3个小时，所以不算短。我觉得对于有小朋友来说不算短。然后那个妈妈也是有一点状况，就是她好像不舒服还是怎样，然后她就一直很想吐，说。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后面音效超多的一趟，
对，让我觉得有点。
那有味道吗？
没有味道，但是那个声音很真实，就是
这么明显。你没有在看电影或戴耳机吗？
因为我坐联航，所以没有电影可以看。
Oh my god！
所以那个位置又很近。我就算我这样讲很自私，因为我没有小朋友，你也没有，
对我也没有，我们就自私怎样？
但
有了再说。
我真的好希望航空公司可以设一个孩童专区哦，就是有小朋友的旅客们，希望他们可以集中在那一区，那一区是跟别的地方是有隔开静音的，因为我觉得听小朋友在后面那样哇哇哇哇哇，就是这样听2个小时，我真的很崩溃。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常去内地出差的时候，有时候是我一个人去，我都会如果旁边有小孩，反正我就直接跟空姐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安排在很后面的位置，无所谓，就是我想要睡觉，通常空服人员都会帮我瞧一个很远的位置。
但因为去上海其实就1个小时，
哦耶，
就好像还可以忍受，但是那种一路哭2-3个小时，我真的是无法。这大概是旅程中我少数会很讨厌的事情，会让我觉得哇，我好想杀了你。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去住那种青旅，然后有人是打呼很大声的，我觉得这两个对我来说讨厌程度是等价的，我都会很想掐死他们。
你只能带什么降噪耳机？说到耳机，你有一个很好的耳机。
说到耳机，我觉得对听众很抱歉的是，之前其实有听众一直反映那个音量有点大小不均的问题。
对，然后其实我有也是有听出来的，我有跟就是忐忑说，哎、欸，忐忑好像有一个大小声，他就说嗯有吗？然后因为剪辑是他嘛，就是我就想说，因为大家工作很忙，一切都交给忐忑了。
但我后来发现，其实是好像是因为我是耳机太好，
對啊、
就是我不会有那种爆音的现象，我是可以用同样的音量一直听完一集的。
就是耳机太好了，
觉得很抱歉。那这件事我们也在努力改善当中。
对，连同我们就是这个更新的频率也一同改善。其实我们今年讲说好啦 ，OK 啦，就是24集。没有，我们现在觉得20集就非常的厉害咯。
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就是我在出国之前并没有录音，因为我出国每一天啊，大概都有4-5个小时的空档，而且因为我是去那种很乡下的地方，所以我其实真的没有事做。如果我带着电脑，然后我们有音档的话，我每天都产出一集。
哇、那你下次什么时候旅行？我就问。
嗯，
希望你剪8集，
希望明年可以喽。刚刚好像都分享了一些就是旅程中比较令人不愉快的事情。那你在去北海道的时候，你像有什么印象深刻或是让你觉得很开心想到就很好笑的事吗？
第一个是每天步行万步。
每天步行万步。
对啊，就是我的 Apple 手表就会告诉我，哦，我今天走了几万步，然后我就看那个平均。好，我在小樽的时候17000步，然后我到函馆的时候18000步，我觉得我特别健康。
哦，就是出国，然后我就发现，哎、我变健康了，
超健康，走到脚还短的，
让你觉得很开心。
哦，还有因为就是路程其实有点远，台湾搭到北海道
大概5个小时吗？
4小时。然后我那时候从 Sapporo 到函馆，那个新干线的时间其实也是4小时。我在这段旅程中，我看完了2本书，我觉得很快乐。
就是你在台湾很久没有做到的一件事，这样。
没错，2本书就是也影响我蛮多的，因为其中一本叫《零噪音》，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零就是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零，
就是没有噪音的意思。
对，没有噪音。它其实在讲人的专注。专注这件事情是在现在的时代越来越稀缺的事。那你专心一件事情，你就会放弃其他事情。所以你要如何打造一个专心的状态？听完那个之后，我就移除超多好友，
断舍离，
断干净，就是那种突然叫我什么北海道带酒的啊，或者是。我突然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什么北海道带酒，这太没礼貌了吧！我行李又那么重了。
我其实有时候出国啊，会真的是删掉一群朋友。我的一群朋友是，只要他有提出要我带什么，我就会觉得关我屁事。而且我觉得是交情吧。嗯，像如果你跟我说你想要吃什么，我一定就 OK 啊。我有遇到我就帮你买，甚至你根本就不用说，我就会想要跟你分享。但是我觉得带酒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就是 Who are you？
我觉得带酒可以加钱，收个你10%。
而且我觉得带酒是应该是，如果你知道我出国前，你先把那笔钱给我吧。
对啊，
那会差谁付啊？然后我帮你带，我回来台湾我还要跟你约时间。总之，我看到那个带酒之后呢，我就毫不犹豫的直接移除 remove。
那他有在丢你什么吗？
啊，我都移除了，我怎么看得到？对，然后反正看了那本书之后，我就做了一些就是社群上的管理，我就觉得我做的很棒，很好。
那另一本书呢？嗯，
完全忘记。我觉得看书就是这样子，它不会让你整本都有满满的收获，但有一个就很受用了。所以这算是我这一趟旅行很干净的感觉，就跟北海道的粉雪是一样的。
那你有遇到帅哥吗？
帅哥，我都什么年纪了？我想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两个看起来是很年轻的。
我懂，我懂，大家不懂对不对？没关系，你们又不知道我们长怎样。
我在这一趟旅程中，我遇到至少3-4个人问我说：“你几岁？”不是那种被搭讪的问，就可能只是去搭个计程车，然后他就觉得很疑惑，然后就说：“请问你几岁啊？”他可能觉得、就是、
你怎么自己
对
没有家人或朋友？嗯，我想想，我这一次好像没有特别遇到哎、欸。
好，那你有遇到帅哥吗？我没有在在意有没有人问你几岁，我在意的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个艳遇。
没有哎、欸，糟糕。没有没有，还是不是太糟糕了这样子？零艳遇，零噪音，零社群，只有衣橱，这样是不是好糟糕？好 lonely 哦，跟雪好适合。
可能这种就是大人的旅行吧，
就是不想要太吵。但是我跟你说，我超级奴吗？
奴？
对啊，我其实还是带着电脑去。你有吗？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买行李啊，我搭联航，
哎、欸，很棒，
我就背着一个背包，然后亚航是给7公斤，然后说称一下行李，那我其实有2个背包，然后我就只有把那个背上那个放下去称6.5公斤，
算得真精准，
但我前面还有一个小背包，还好他没有硬抓我这样。
我就是带了电脑去，我本来以为我在途中是不会用电脑的。过完年有3天假，然后再放假嘛。那3天其中有窗口，某个窗口就是说，我们就是有点紧张啊，紧急。然后我就在等车前的1小时，出给他一个报价单，然后回完信，我还是打开电脑工作了。
我觉得这不是奴，这是一个敬业的态度，就是很尊重你的工作。我其实有遇到老板，他们想要请我帮忙做一个什么东西，这样。
你又没带电脑？
对，所以呢，我最后是跟他说，因为我没有带电脑，所以我没有办法做。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手机做事，尤其是要填那种一堆表格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做。所以我就说，就是我没有带电脑，我可以跟你们约时间，说看要怎么做。因为我去的地方其实也没什么网络，就是去限定一个范围这样，所以我只要想要用网络的时候，我一定要走到那个有 WiFi 的地方去用。所以就说，如果真的有需要我的话，我会在什么什么时候上线。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他们解决了这样，所以我在旅途中就没有工作。
他们不知道你去休假吗？
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就不会操作。
你看，
没办法，
鬼道人那边打扰人家休假。我在休假的时候啊，我有把我的Line Messenger 上面就是打 day off
放假中。
对，
哦，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厂商他是直接把他的头像上面写休假中，我觉得好笑。
那你有敲他吗？
我没有敲他，是一个群组，我还是有丢那个群组，只是我看到那个人他的头像的照片就多了三个字叫休假中。
哎、欸，但是我后来知道最有效率的方式是直接换自己的名字，
直接换自己的名字。
假如我叫妍希嘛，我就直接改成忐忑，然后大家要搜寻你的名字找不到，然后也就没办法联络你了。
然后你在明天你再把它改回来，这样
就是我休假结束我再把它改回来，我再把它改回延期，这样大家就找得到我。我就觉得哎、欸，这个方法我下次来试试，有没有用？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在旅途中，我觉得有遇到几个有点好笑又有点我就是温暖的被很热心的人帮助的这种事情。有一天就是我在那个青旅，然后我就看我要包车去机场，然后就写他就已经写说如果你包车的话就是100马币。所以我就看着，我就跟那个柜台说，我想要包车，他就说100哦，我说好，我就觉得是因为我看起来很穷吗，还是什么没钱吗？我说好，我有钱没问题。然后他就说100，我说他说太贵了，他用一个很惋惜的表情跟我说，你不要搭，太贵了。然后我想说，下次我要喊90吗，还是什么？他就说。你去外面搭25块的，
哪里有25块？
对，我想说哪里有25块，而且我觉得很不合理的是，因为他们的公布栏上最便宜的就是35块，所以你怎么会叫我去外面搭25块？
你有搭到25块的吗？
就25块，就是因为那很多观光客，所以司机他们就会在路上，然后就找人啊，比如说4个人凑一台，然后一起去，
懂了，拼车。
对，但是我就想要自己一个人搭一台，所以呢，我就还是没有跟他买那个100块，因为我觉得他会一直劝退我，
就是怎么可以花那么多钱。
然后我隔天早上要自己用他们那边的那个 Grab， 就是很像 Uber 那种，然后自己叫一台70块，所以我也还蛮开心的，就因为他跟我说，所以我省了30块。
我其实发现拼车的地方到处都有哎、欸，去那个贵阳出差的时候，路上的拼的乱七八糟，明明就我叫车，他就想拼个屁啊！我就是很生气。
那我自己叫车就也很开心，因为我坐到一台皮卡，
皮卡丘吗
？Pick up 就是那个大车，我就觉得很爽，
好棒哦！
对啊，然后还有一天是我要去搭船，但是我提早1个半小时去。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去隔壁喝个饮料等，不然还有1个半小时我要干嘛？然后我在那边喝饮料，喝到一半，大概10:15的时候，饮料店的吧台又突然说：“你的船要走了。”我说：“怎么可能？”他们跟我说10:30，然后他就说：“没有，10:16，现在就是现在，你赶快跟上去。”
所以他们的出船的时间会季节性调整。
因为到那个登船的码头还有一段路，因为他们会先把人带过去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用一个基本上是把我赶走的方式，因为他们也很怕我错过船，所以那个吧台就现在已经10:16了，不要管什么10:30，你现在就是10:16，你就是走。然后我就有点慌张，我就赶快把东西收一收，然后就跑去跟着那一群人走。
是不是有住在一个岛上？
然后我基本上都是住在小岛上。
好玩吗？
我觉得好玩耶、欸、我觉得小岛的资源很少，生活都很简单，就是吃完早餐什么7:30就要起来吃早餐，8点就要出去潜水啊，晚上有可能是9:30就要睡觉了，就没有什么夜生活，
跟我那时候在小琉球打工换宿好像。
吃东西的选择也很少
吗？
就只能看他们有什么就吃什么，但我反而觉得好快乐、喔、因为当我就是回到那个真的大都市，比如说巴厘岛，
对，
或者是我去西巴丹州，当我回到仙本那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天哪，东西好难吃哦、喔，然后又很贵，
所以小岛和城市的价差超大，
据说大概是差2倍吧，就是在岛上吃一个东西跟你真的在巴厘岛市区吃东西有一个蛮大的价差，而且我光在小岛吃我就觉得。就我好像跟在台北吃差不多钱，所以当我回到巴厘岛市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我要饿死了，我吃不起的那种感觉，
好特别哦。
也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件事，因为毕竟我就是去了一些地方，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是一只蟑螂，就是我在哪里我都可以存活下来。我在欧洲我是吃面包啊，大概大部分的时间都可以入境随俗。就是我第一次
是当地人吃的，
对，就是我第一次就是有点滑铁卢。
怎么样滑铁卢？蟑螂要怎么滑铁卢？我就问，
就是第一次在印尼，觉得我好像有点适应不了。后来都就是一直吃一些早午餐之类的，但是吃一次我就觉得好无聊，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可能在台北吃得到，可能是一种失望的心情吧。
我其实现在在台北也会吃一次，不知道吃什么、欸，
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下次的旅行你想去哪里呢？
泰国没有啦，我这周就要去了，大概三天哦。
好羡慕哦！
我第一次去，有点应该讲萨瓦迪卡。
但是你是去出差吧？就是跟着公司的人
，like that，
那就不用紧张了，因为都有人弄好
了。说的也是，好、哦，如果你有除了商务之外的旅行，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试着轻松畅聊，
保护所有当事人，不论各种立场，
我们也曾不堪一击，手无缚鸡之力，
甚至跌到谷底，而且还在谷底。
那今天就到这里喽，
下次见喽，拜拜。